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官方公布了长达20000多字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有专家解读这份决定当中，有关于水电、交通价格优化、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说白了就是要变相授权地方政府向老百姓割韭菜。另一方面，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高喊要以推动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但反观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建设却是接连爆出豆腐渣工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试验场。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是全靠割韭菜？新质生产力的背后是不是以中国老百姓人命作为代价的盛世悲歌？时事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邱博士你好，各位观众好。
一位是自由中国运动的发起人邱家军博士。邱家军博士也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我们看这一篇长达22000字的这个决定啊，据说是习近平亲自领导担任这个小组长啊，由这个王沪宁还有蔡奇等人跟他一块儿花了6-7个月啊写出来的。那么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完善、改革、优化等等，但是我们细看，我念一段给大家来听听看。他说要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适当的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之后呢，要稳步的下划地方，优化构享税的比例，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的管理权限，还要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以及商品的房的售预售制度，完善房地产税收的制度。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解读啊这份长达20000多字的这个决定当中，究竟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有哪些部分啊？看来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之一，是不是像外界批评的那样，是要授权地方来向老百姓割韭菜呢？你的看法？
首先呢，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中共呢首先发布了几千字的一个公报，然后呢发布了这个22000多字的这个决定。那么从公报到决定呢，其中关于民生部分有8个字很关键。他说关于民生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其实就很勉强，也就是解决不了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那么现在说把地方政府叫他去增加各种价格或者是优化下放权利呢，它有2个背景。一个背景是去年底的时候说这个三中全会为什么一拖再拖，推迟了大半年呢？说去年底对地方上这个省部级以下的官员有一个摸底，结果发现下面反映上来的意见呢跟习近平他们这个当局的想法完全相反。因为习近平和王沪宁当局的想法，三中全会进一步往左推往左转，结果发现地方上反映的意见呢跟他们很不一样，因为他们更靠近前线。其中一个意见就是希望像房地产呢、税收啊、财政呢，地方上能够更多的自主。因为经过3年清零、3年封城，他们财政已经崩溃，转移支付已经都不行了。原来说江苏、浙江、广东、上海还可以有盈余转移到什么落后地区，什么西北、西南了，这个也不行了。所以当时中央政府有句话说：“自家的娃自家抱，中央不兜底不买单。”那地方政府要求自己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文件中，刚才主持人讲到这一段，就是体现了这一段，把责任往下转嫁，由地方自己去扩大财源。那么另外一个，中国内部还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呢，像美国、日本这些国家都是内部消费型国家，而中国不是靠消费，中国是靠什么？房地产的基建啊、投资啊、发钞票来拉动的。他们想把它转为了消费型的经济，他们认为老百姓手上还有钱比如说老百姓喜欢存款，所以要进一步的榨取老百姓的钱财。所以这个决定中叫地方政府，意思就是说放开去优化价格去收费。在三中全会前，像重庆很多地方就传出了，说是什么水费价格，一个人去旅行几天回来一圈，水费、能源费什么费都在上涨。说这个里面反映的的确是要在老百姓中割韭菜，他们以为老百姓手上还有钱，政府没钱了，地方政府也没钱了，要把老百姓手上的钱收上来，补充最亏空的国库。
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那么中共在民生问题上是不是要量力而为啊？这个向老百姓割韭菜呢？我也想请教邱家军博士。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了这个价格的优化，优化这两个字看上去很美啊，在通篇的决定当中很多优化，但价格优化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水电费要涨价呢？我很快念一段给大家来听听啊。这个决定当中说要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的改革，优化居民阶梯水价、电价、气价的制度，完善成品油的定价机制。这是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当中的一段内容。请教邱家军博士了，除了各种可能大家觉得这老百姓手上是不是还有钱可以苛捐杂税之外呢，这一份决定当中啊，他提到了说这些水电交通的价格要优化，习近平的这一份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实施到2029年，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5年，中国的老百姓要过上紧日子呢？生活成本要增加，您的看法？
实际上，这是将这个增值税和这个消费税同时都增加了，那么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同时加税，进一步就增强了中国人的这个税负痛苦指数。大家知道，在中国，像水、电、气、能源、交通，它呢属于这个增值税的范畴。增值税呢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税种，按照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它的这个基准税率是13%。但是呢，像水、电、气、能源、交通，按照目前的标准，它执行的是所谓的低税率，也就是9%的税率。那么这一次调税，就是把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水电气能源等这些都要进一步加税，就会进一步增加人民的困难，当然同时也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这个税收收入。而成品油属于这个消费税，目前的这个消费税是中央来征收的。那么消费税除了成品油还包括什么？像烟、酒、珠宝、小汽车、化妆品等，这些呢都属于这个暴利行业。以往他没有把这个消费税征收的这个权限准备往地方上下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原来中国地方是靠这个房地产各种各样的税费来做自己的财政支撑，而现在呢，房地产不景气，房地产税费收入大幅下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这个征税的权利进一步让给地方，他实际上是担心地方根基不稳，一旦中共地方根基不稳，他的整个的这个执政就会受到影响。不过如此一来，我们提到中央要加税，地方要加税，那么中国的这个税负痛苦指数就不是这个网上广为流传的全球第二，会变成什么？全球第一了。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不过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跟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息息相关，我们来听一看网友们怎么说啊。这位叫 Shrug 的网友他说，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是人矿，随时被收割，住房、医疗、教育和吃饭都是问题。还有网友叫 Chat， 他说，韭菜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江正文革命者这位网友他说，国民的生活成本又要上涨了，可看自己的口袋却是捉襟见肘，这种粉饰的盛世是啃着人民的血肉渲染出来的假象。网友答案他说，新制生产力的提出是要在科技上营造一种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假象，这样习近平才能对党内交代，我的路线是正确的，被美国科技封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是网友答案的看法啊。继续，我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除了谈这个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当中有关于苛捐杂税跟这个民生用品像水电的调涨之外呢，刚刚有网友提到这个新制生产力也是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上也不断强调的啊。我们来看这纽约时报在6月13号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无人驾驶试验场，在中国已经有至少16座城市允许公司在公共道路上测试无人驾驶汽车。纽约时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的。 中国的政府正在为这些公司提供大量的帮助，除了在城市中为机器人的出租车划定道路测试区域之外呢，审查机构还限制网上对安全事故和撞车事故的讨论，来抑制公众对这项新兴技术的担忧。我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怎么看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除了在这个提供帮助之外呢，中共的审查机构还要抑制这些有关于撞车事故的讨论哦。有人就开始在这篇报道之后批评说，中共的新智生产力，习近平谈的这个口号是不是用中国老百姓的人命来铺出来的？不晓得您怎么看这样的批评呢？陈破空先生，
这个关于在中国大规模的试验这个什么无人驾驶汽车、无人出租车，甚至无人送外卖啊，这个是在中共看来觉得它是它的制度优势，举国体制，说一不二，想干什么干什么。就跟以前一样，说修高速公路啊，修高速铁路就修了，然后一路拆迁过去，哪怕老百姓呢是呼喊连天，到处是抗争，这个拆迁呢是血泪的拆迁，到处是死人或者是官府跟民间的抗争，不管，他认为是他制度优势，所以他的高速公路全国建起来了，高速铁路什么八纵八横都建立起来了，又是港口又是城市，但是我们后来都看到那些隐患，豆腐渣工程，现在民主国家、正常国家不可能这么干。不管是美国、日本、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你要负责任，任何一件事情呢，如果闹出人命，你都要负责任。但是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一个政府的控制不管，它如果说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交通体系，它就建立了；如果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监控体系，也就建立了什么人脸识别啊。然后现在它建立是说是要这个无人驾驶，那么中间呢，它有几个措施，一个是如果是你比如说你的电动车自燃或者是爆炸，或者是人被这个试验出了问题啊，法院不受理，他也另外呢也不让你在网上去讨论，他通过这种专制极端专制风采的封锁，他以为能够制造一个中国速度，这是他们认为一举国体制下的中国速度，但是这个举国体制的中国速度可以说是严重的灾难，灾难那就是这些里面肯定是伴随着大量的死伤、大量的成本，甚至是大量的豆腐渣工程，就好像那些桥垮路塌一样。这些现在试验的这些无人驾驶的东西啊，这个技术啊，相领先于世界，但是把整个中国人民啊，把这个中国人不当人看待，说觉得说要分的就会有牺牲，让这些人成为一个牺牲品吧。很多人爆炸了，很多人给碾死了，很多人给撞翻了，很多人死了，这是完全是这个看上去是制度优势，实际上是制度之伤、制度之弱。这个制度啊，给人民带来了严重威胁。
好的，那么邱家军博士怎么看这个中国的制度优势，在这个举国体制底下的中国速度啊，怎么发展这个新智生产力？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这些这个电动车安全在其他的国家一些这个安全的水平啊，包括电池安全、汽车的碰撞有没有这个意外之外呢？看来中国的这些电动车安全水平是还没有到达国际标准的，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报道是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至少数百起的电动车自燃还有爆炸的这个意外，那么就有人批评习近平现在提出这个新智生产力是不是所谓的大跃进 2.0， 不晓得邱家军博士您怎么看呢？
这个很明显，所谓的新智生产力它就是一个臆造的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概念既没有一个来自中共官方的解释，又缺乏一个国际公认的通则性的解释，这就是中共的智囊，尤其是王沪宁为了吹捧习近平，不断的这个花样翻新的这么一个结果。而生产力大家都知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么习近平提出所谓的新智生产力，我的理解就是他目前根本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该干哪些实事，比如说要解决人们十分关切的像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等与民生和社会福祉相关的一些问题，于是呢就臆造出一些概念来，让人们不断的去学习、贯彻、执行，这样一来呢，既能够增强中共领导的权威，又能够不断的挤压人们的思考空间。那么让人们变成无脑人、空心人、行尸走肉，便于中共的统治。那么您刚才提到这个，有人批评习近平搞新智生产力是这个大跃进 2.0， 我觉得一点没错。那么大跃进 1.0 是毛泽东搞的，所谓的什么以钢为钢、赶英超美，结果呢三年大饥荒下来饿死几千万人，那么习近平就是一个毛粉，他呢是想学毛泽东， 但是呢又没有毛的能力和水平，他的心智生产力就是想在今天高科技高技术领域来一个新一轮的感应超美，这不是大跃进 2.0 又是什么呢？那我看根本不是什么所谓的新资生产力，而是习近平本人和他的这个整个执政团队的心智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团队的这个都成了一种神经质了，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不信大家等着瞧。
好的，非常感谢邱家军博士的这个分析。我们也来继续听听看我们的网友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们来看这个网友叫做 RenRen3， 他怎么讲？他说无人驾驶在中国做试验场地的代价很低，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人权，人可以随便撞，事故可以随便出啊。中国的人的命在中共的眼里就是炮灰，一文不值。低成本的实验成功之后呢，中共在满世界的赚取财富。网友天地良他说，其实没有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目前看到的中国式无非就是无视个人隐私和安全，更加不会在乎底层民众的权益。无人驾驶目前不能够确定完全安全就盲目的投入，虽然看似让乘客享受了更优惠的出行价格，但无疑是把乘客当成了小白鼠。更可怕的是没有考虑网约车和出租车从业的生计，就完全是草菅人命。还有一位网友他提到的就是房屋产权的问题，他说中共的房屋产权只有70年，有多邪恶啊？中共的水泥建材很多设计的使用年限不超过50年，70年的产权不接受也得接受，因为楼房成了危房逼你接受，遍地的豆腐渣很快就会涌现出来。中共幕后大家族集团的层层盘剥吸血太狠，承包工程只能够从建筑材料中来偷工减料，否则不但没有利润还要赔钱，所以就会出现用竹子来冒充钢筋。陈破空间怎么看我们刚刚几位网友的这个点评啊？那个习近平高喊要以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质的新智生产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但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基础建设啊，像我们刚才网友说的频频传出豆腐渣工程，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呢？陈破空间，
我觉得中国网民的头脑都很清醒，他们的说的都非常到位到点，说明他们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中国这个发展成世界工厂的过程，就是说是低人权，低环保，低成本，非常低的成本，然后说是几十年发展上来了，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所以在搞这个实验场，搞把这个人命不当命啊，甚至亚洲不上热搜，不上热搜，你哪个地方什么电动车自燃，哪个地方出现了事故，他都不上，让你上热搜，亚洲人让这些东西上去，的确是造成了同时两个后果，一个就是人命的代价，还有就是大量的人的失业，这个在民主国家正常国家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记得在奥巴马时代，奥巴马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发展不可能像某些国家那样，他没有点名啊，修高速公路，修高速铁路啊，不顾环境，不顾什么拆迁，不顾什么就修，我们美国不是这样的，意思说美国会考虑人的感受，说民主国家和文明国家正常国家理念慢一点，但是稳妥一点。因为你想一想，在台湾也好，日本也好，美国也好，只要出现了疫情，什么电动车爆炸，什么这个实验这个撞上了人，那马上那就是官司，那马上甚至意味着政党轮替、选票的流失，甚至是这政府的辞职、部长的处理等等。但中国没有这些东西，不可能，他没有把人当命，没把你人当回事。所以回头来说，他这个报告啊，什么22000多字，是王沪宁做的文字游戏。他知道这个22000字写这么长了，中国人没有人去看这个报告。什么不要说是一般中国人没有兴趣去看，你就是小粉红、老粉红、自干五毛党也不会去读。他就是给你忽悠，他忽悠10亿人，表示有这么报告，然后呢忽悠9000万党员。因为这个左派有句名言，极左派王沪宁他们有句名言：简单问题复杂化。明明治理国家不需要那么复杂，它简单问题复杂化，让你们觉得这个国家很难治理，所以我们写了这么长的报告。但这个报告你一读呢，毫无新意，不增不减，什么都没有。但是它的魔鬼藏在细节处，然后就要地方政府去收钱，去搞人矿，去搞韭菜，去勒索。所以呢，这些报告用冠冕堂皇的文字包装，说王沪宁是中南海化妆师、语言化妆师，包装之后啊，中国人就是代价。说中国网民发明的词语非常好，什么韭菜啦、人矿啦。还有历史的垃圾时间，说现在的新时代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说得非常的准确。
刚刚陈破空先生提到这三中全会之后的这份22000字的报告写这么长，当中很多的优化、改革、完善等等等啊，真的是忽悠10亿多老百姓，因为很多人不会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找出跟老百姓有关的部分，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解读。那么邱家军博士，刚才就有网友回应这篇决定当中提到说，中共现在幕后大家族的这个层层的吸血，所以说像这些工程，楼房变危房，遍地豆腐渣，很多的承包工程只能从建筑材料中偷工减料。就谈到这个政府大工程，请教您，中共现在搞这新智生产力，说能造航母芯片、送火箭上天，搞人工智能、电动车、无人驾驶等等等，但是网民说的偷工减料的桥梁，最基本的大家每天要开车经过的，这种陕西不是有一条高速公路最近就被洪水冲到，直接是那画面是从桥面上断裂，而且造成很多人死伤。你怎么看网友提的这个豆腐渣，对比现在习近平三中全会高喊的新智生产力，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实际上，中共的这个大力发展的一些国家工程，它最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的意图。你比如说造航母，它的基本意图就是为了这个威慑台海，称霸世界。那么造芯片、发火箭，它很大程度上是想这个占领制空权、制空权，搞这个人工智能更加有利于对人民的监控。你像无人驾驶，既剥夺了驾驶员的生计，又可以大把的捞钱。而像修桥补路、修这个什么下水道等这些看不见的良心活，他是一点也不会下功夫去干。很明显，凡是有利于监控、镇压人民、有利于增强中共统治的工程，中共是一个也不会落下；凡是有利于民生的工程，中共是一个也不会用心。一句话，中共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根本就不在乎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这也和台湾、美国发展高科技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
好的，感谢邱家军博士。我们今天这个网友有大量的在我们 YouTube 上留言，我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做一个点评啊。这位网友在现场 YouTube 叫张，他说全世界面对经济不景气，都是减缓政府无谓的建设，为人民减税增加收入。还有一位叫 Demon， 他说中国第一的经济学家习主席再度把新智生产力摆上风口浪尖的优先顺序，势必引领世界的经济潮流，成为全球各大市场瞩目的反倾销反补贴的先锋焦点，主要股市的明灯。还有一位网友叫闲人，他说其实什么种族灭绝、新疆、西藏、心脏问题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的话题关于老百姓更贴身、更感兴趣的是公平公正的问题、腐败的问题，能唤醒共鸣的是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朱镕基当年采用的分税制，到了习天下之后重新回到原点，老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苛政猛于虎。网友鱼次郎说，世界各国东西涨价就叫涨价，只有中国叫做价格优化了。我们这位网友也是看得很仔细啊，这份报告等等的细节。还有一位是在 X 上的网友叫 Chai Dog， 他说习近平和历史上的独裁者一样，夺权整人的水平一流，治国理政的能力三流，治大财疏，又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政治上唯我独尊，但又要在经济和科技上超英赶美，这种既要又要，其实根子里还是中体西用。习的统治思想也是和大清太祖毛皇帝一脉相承，只有皇家权贵才是人，平民百姓都是奴才、人矿和韭菜。两位来宾回应一下我们今天众多网友的评论吧，先请陈破空先生。
我们讲得很好。其实习近平这一套不仅是什么大清的或者毛泽东的那一套，而且是苏联的一套，因为他谈什么高科技、高效能，又是什么新智生产力，跟老百姓毫无关系，老百姓听都听不懂。你发展的东西跟老百姓的民生没有关系，你发展什么人脸识别、监控、人工智能啊，这样监控那样监控没有关系。其实苏联斯大林就这么干的，他就是积累重工业，牺牲民生。当时苏联老百姓过得非常的惨啊，饥寒交迫，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温饱，甚至说那个大冬天有的地方连鞋都没得穿的，15个加盟共和国。但是苏联他就可以把工业、重工业和科技搞得跟美国差不多啊！你有原子弹，我也有原子弹；你有氢弹，我也有氢弹啊！你有卫星上天，我也卫星上天，甚至我还比你上天早一点。然后好，看上去好像苏联跟美国可以平起平坐，那是所谓的国家力量一个空洞的东西，是以牺牲老百姓为成本为代价的，跟老百姓毫无关系。所以后来这个美国这个副总统当时尼克松去了，有一个这个厨房辩论， 美国老百姓什么都有，电视机有，冰箱有，这有那。但是苏联并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厨房辩论，厨房辩论这个意义就是，美国在发展的时候，主要是考虑老百姓的感受，老百姓民生得了什么，老百姓过得怎么样，这是美国考虑。同时发展了美国的高科技和其他，但是苏联呢是一边倒的积累。说今天习近平走上了斯大林的老路，把中国人民当成了随意牺牲的、不惜牺牲的代价和炮灰。
邱家军博士，刚才陈破空先生说，现在在习近平走的这是斯大林过去前苏联老路。因为当前苏联是把卫星送上天比美国还早，但牺牲了民生，就是为了要和美国来这个冷战上平起平坐。刚才前面我有个网友说，现在习近平的这个新智生产力就是要和这个美国的科技来进行平起平坐，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请教您。昨天晚上，在这个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拜登总统发表他的退选讲话当中，特别也提到了中国。拜登总统说，他刚上任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普遍认为说中国将超越美国，但拜登说现在恐怕不是这样的情况了。我们连接今天习近平这个三中全会的决定，把这个问题也跟我们谈一谈好吗，邱将军博士？
那么，当时中共讲啊，特别习近平讲什么？中国将超过美国，我觉得。到底能不能，到底有没有超越美国，不是当权者，不是习近平，不是中共说了算，而是普通的中国人，社会普罗大众他的这个心理感受。那么你今天经济收入越来越少，政治参与空间越来越收窄，人们越来越不安全，整个社会戾气越来越严重，那么请问在习治下，你有能够超过美国的可能吗？完全没有可能。我觉得呢，拜登总统他的这个评价非常到位，还有我们网友的这个认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好的，感谢邱博士。那么陈破空先生怎么看拜登总统昨天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退选演说的时候说中国可能不会超越美国，像他刚上任的时候大家所期望的那样？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三中全会这一篇长达22,000字的决定，你怎么看三中全会这份决定来看现在美中两国之间的竞争，未来的5年习近平还有希望超越美国，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吗？陈破空先生。
这就这个拜登这次这个解释他退选的讲话，这是一句很关键的话。他说我上任之初，大家都在谈论中国无可避免的要超越美国，他但是现在这个已经不存在了，有这个话题不存在了。当年谈的中国威胁是中国的经济威胁，制造业大国要超越美国，产值必然。但是今天仍然有中国威胁，但这个威胁不是来自于经济的、财政的，来自于他的军事威胁，来自于他对俄罗斯的支持，对周边国家的霸凌等等。所以回头来说，这个在过去4年了。美国换美在习近平当政11年，美国已经是他经历了3个总统，而奥巴马、川普和这个拜登，那么习近平还在继续干下去。可以看到，习近平把中国往下干，而每一个美国总统都在把这个美国往上提升。这就是制度，美国的制度必然决定了，不是靠某个人，它是靠一个制度往前走。但是中国那边就是一个人就可以把事情搞下去。习近平上台的时候，他接了一个很好的盘子，可以说那是胡温时代，从胡赵到胡温。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他上任之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第二大经济，制造业大国，外贸的是第一，他继承这么一个盘子。现在折腾的只剩下外贸了，外贸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他各行各业全垮了，房地产啊、汇市啊、股市啊，这个外资外企的撤退啊，工厂的倒闭，人们的失业啊，就是习近平折腾了11年。所以有人说习近平当政好处也是坏处，坏处对中国人民极为不利，把中国折腾垮了，但是好处好像对国际社会很有贡献，又把中国又拉下来了，结果周围的国家印度啊、越南啊、这个印度尼西亚都上去了，然后美国也上去了。所以这就是拜登这句关键的话，到现在什么中国超越美国已经不存在了，这大概是习近平同志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吧，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里恐怕要做一个另外一种理解。
好的，谢谢陈破空先生。我再念几位我们这个现场网友的评论，请两位来宾回应一下，跟我们回应这个做针对这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来做个总结啊。我们这个网友叫做 Tom Timmy， 他说 CCP 在中国搜刮几十年了，这才2-3年不景气啊，你们就说他没钱了？中共现在虽然入不敷出，但仍然底子雄厚，老百姓的困难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现在状况不好，老百姓民营企业成了他们口 中的代价。网友鱼次郎说，千万别小看强大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信心啊，几十年西方各国越是绥靖扶植中国，中国人民就越认定是中共的能力超强，他们越爱党爱国。网友 GoForce 他说，在咱们皇上英明的治理之下，咱中国歌舞升平，只是常常水会淹到二楼而已。还有这个网友叫刘汉，他说目前大陆房地产已经过剩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要另外开启新的渠道，一是中央财政分税，二是增加其他的苛捐杂税。综合刚才网友，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回应一下，也跟我们做一个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的总结。先请邱家军博士好吗？邱家军博士，
那么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既没有现代化，又不关注中国人民。如果说他关注中国人民的话，就是什么？就是既要谋中国人民的财，又要害中国人民的命。他唯一关注的是保住中共政权，保住自己的位置。
好的，也请陈破空先简短的跟我们做个总结。陈破空先，
这个中国人不傻，你看中国股市的反应，七月二十三号公布这个决定，七月二十三号中国股市暴跌，不仅跌出来是3000点、2900点，甚至跌到了2800点。因为中国人都知道这个三中全会开完了，没有任何可以指望的东西。这个决定写了22000字，没有一个跟中国人民的民生啊生计有关系，所以股市暴跌啊，反映人心所向。这的确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大家都等着这个时代赶紧过去。
好的，我们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邱家军博士二位的精彩点评。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